豫王张其善野心勃勃呀，老想独吞台湾，自己搞个独立，由他主宰一个独立王国，但是力不从心。前面大陆上有个庞大巩固的大清帝国，背后台湾有个无懈可击、固若金汤的郑克爽，把他夹得当间的。哎呀，他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，私下里也搞些小动作，但是进展不大，把他愁的是坐卧不安。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呢？拿他来说吧，马公城虽然地方不大，他是这里一家之主，吃喝自然不必说了，势力也不算小，但跟他想象的不一样，他就发愁。哎，正这个节骨眼上，秦游来了。这秦游长了一张利口，要说有苏秦之口、张仪之舌，那有点过分，但这家伙说话有分量，一下切中要害。豫王张其善真是刮目相看，心中想这秦游不简单，别看岁数不大，说出话来有分量。一开始他对秦游挺冷的，谈来谈去他改变了，又让秦游坐下，又让宫女献茶，又赐便宴，两个人开始长谈。张其善问秦游，我要把你收下，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呢？秦游把胸脯一拔，拍得啪啪直响，王爷你放心，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，结草衔环我也要报答王爷，因为我在难处您拉了我一把，人心换人心呐、啊，我绝不叫王爷您失望，如果您相信我，给我一定的权利，我回到大陆上替您招贤纳士，您看怎么样？现在反对大清朝的大有人在呀、啊，江河湖岛有很多绿林人跟清朝势不两立，据我所知这些人实力雄厚，但是是一盘散沙，如果都笼络到王爷旗号之下，形成一个拳头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哎，对呀，豫王张其善更高兴了，亲口加封秦游算一等的侍卫，给他分出房子来，派人服侍他。秦游等晚上躺下来，他长出一口气呀，嘿嘿。秦游心说呀，豫王张其善这个人头脑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真就把我给收留了。算计算计，自己无处可去，这就是自己的家呀。我跟豫王张其善，我们俩这命运呢，就拴到一起了。我挨着大树好乘凉，只有靠着张其善我才可以报了我的仇啊，所以他死心塌地给豫王办事儿。这两年多呀，他没闲着，吃人家饭了得给人家效忠，豫王张其善有的是钱，给他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他回到大陆来活动来。这头一站他到了莲花湖，莲花湖的总辖大寨主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，这个韩秀之所以占据莲花湖，也打算反清复明，但是相比之下力量不够啊， 韩秀虽然兵强马壮，跟大清朝比相差悬殊，因此他也发愁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秦瑶来了，他俩还是磕头的把兄弟。韩秀这个人呢，有长者之风，有容人之量，对秦瑶呢，他的看法不错，他认为当代秦瑶够个英雄，这个人要本事有本事，要志气有志气，就是心强命不随呀。所以秦瑶到了莲花湖，韩秀是盛情款待，白天没说什么，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，两个人促膝长谈。这秦瑶啊，就把当前的形势向他做了分析，最后提到豫王张其善，说豫王胯下马掌中刀，盖世的豪杰，现在占据澎湖马公城，此人能够招贤纳士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双方联手前后呼应，将来可成大事啊。总之那秦瑶比我能说呀，说的条条是道，句句在理，把这韩秀说的心活了。韩秀一想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现在算个什么呢？外间管我叫贼，管我叫水寇，我占据莲花湖，这是弹丸之地呀，苟延残喘。这清政府没发兵，真杀急了，大兵压境，我是不堪一击呀。如果找个后台，跟豫王张其善连上手，我们前后呼应，我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实在不行拉着我的队伍退守马公城，我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处。越想越对，越想越对，最后韩秀拍了板的，愿意投靠在豫王张其善麾下。哎呀，把这秦瑶美的，经过他往返说服，往返联络，最后两方达成协议，豫王张其善给韩秀颁发了委任状。那位说那阵有吗？哎，我这一说你不就听得明白吗？就这意思就得了，加封韩秀为水军大元帅，将来真要推倒大清，光复了大明朝的江山，那韩秀就算开国的元勋。这秦瑶办成了这件事儿，豫王张其善对他呀尊重的不得了啊，就在马公城给他修造了一座府邸，前后五六层院子。现在这秦瑶混的了不得了，要真回到马公城使奴换辈，那也官儿一下子。这个秦瑶呢心肠比较热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，他一看豫王对自己真心实意，我也得把心掏出来。他冒着风险又返回大路上，跑到曹湖去了。曹湖大寨主叫金钩大王李子通，这家厉害，李子通要讲究实力不次于莲花湖，兵强马壮，手下有一万多人。秦瑶还是那套，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李子通，你这算个什么啊？到了你的曹湖地面，你是这人中之王，可离开这一百里，你什么也不是啊，你跟清朝你能比吗？清朝的八旗子弟，那真要来了，你马上就得完呐。大英雄三思后行， 应当有个良好的归宿。誉王张其山英雄也。前些时跟莲花湖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达成协议，现在韩秀算誉王张其山的人了，官拜水军元帅，缺什么誉王供给，人家有了靠山了。你呢？你什么靠山也没有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亲友从中给搭桥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
金钩大王李子通权衡利弊，一想真是那么回事。现在想反清复明的大有人在，可是一盘散沙呀，各干各地，容易叫人家各个击破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最后也拍了板了，行，兄弟，我交给你了，你办去吧。秦游又经过几次的往返，最后达成协议。誉王张其善也颁发了证书，也下了委任状，加封金钩大王李子通为水军副元帅，将来反清复明之后也算开国元勋。你说这个秦游两年多的时间给办成了两件大事啊！而且经过他的联络，把三山五岳的英雄、水旱两路的豪杰能有上百号都送到澎湖马公城。誉王张其善大喜，就加封秦游为定国侯，现在猴一下子了，在马公城给修造金碧辉煌的定国侯侯府，还给他配备几个帮手。咱说了，秦游领着俩人，俩漂亮小伙，一个黑脸的，一个白脸的。这俩人谁呀？那个白脸的江湖人称八辈哪吒，叫梁小星。这梁小星功夫大呀，八辈哪吒聪明伶俐。那个黑脸的人送绰号一声雷，叫梁小东，他跟梁小星啊是亲叔伯弟兄，梁氏弟兄辅佐秦游，所以现在这飞天鼠啊了不得了，也有了左膀右臂。在他往返联络事情的时候，秦游这耳朵灌满了，听说什么盛奎贪了官司被定成死罪，他挺高兴。等第二次回到大陆呢，一听官司翻了个了，盛奎不但没事儿，在御花园乐舞楼还现役，皇上高兴了，还送了两块大匾，什么侠义金标、武林楷模，康熙皇帝亲自降旨，3月15在北京香山要召开81门英雄会，在这会上要树立盛家父子，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老盛家父子学习。把秦游气得咯楼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秦游心说，我烦什么他来什么，我恨透了老匹夫盛英，他是越来越红火，露脸的事都叫他搂到怀里头了，完不了，我搬不倒圣婴，我誓不为人呢。慢说我做了猴了，我就做了王了，我也死不瞑目。他回去见了誉王张其善，他把这事儿说了，一边说一边甩大鼻涕，王爷，我还有点私人事未了啊，圣婴不死，我坐卧不安呐，我要给我爹报仇，王爷，我跟您请些日子假，我到北京城去一趟，我找盛英算账去，这回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3月15英雄会啊，我搅他个地覆天翻，弄好了我连康熙皇帝神力王一块都宰了。张其山说，好啊，我支持你啊，你是我手下的贤士， 咱俩同命相连呐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说吧，带多少人，用多少钱，我全力以赴。心有一百种，不，人多了反倒出事儿。哎，我就带着粮食弟兄，好吧，我们哥仨就行。我有的是朋友啊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看形势，需用人的话，我跟王爷再请示。张居山说：“好吧，我听你的劲儿，用什么我就供给你什么。”秦游都安排好了，仨人起身了，急急忙忙赶奔北京。别越过三月十五啊！秦游这一路之上跟粮食弟兄就商量好了，到了北京能放火就放火，能放水就放水呀、啊！这回我也豁出去了，非搅他个地覆天翻，我叫你这英雄会也开不成，我叫你这喜事变成丧事。一路之上秦游没闲着，还联络了不少人，都打了招呼。这些人也向他表示，三月十五之前我们肯定赶到北京，你放心吧，到了北京咱哥们联手干他一番。这一天他们也走到余家镇，住到余家老店。那事儿多巧，不巧不成书吗？等一来的时候他没有感觉，等住下了他发现这个店房有点反常，他就跟那掌柜的打听，就那余胖子，我你们这住了什么大人物了，干什么后院那块站岗放哨的，什么人在这住？余胖子不认得秦游啊。余胖子就说啊，我们这住了个了不起的老英雄，此人姓盛，叫盛英，盛子川呢、啊、人送绰号圣手昆仑侠。哎呦，这老侠给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，人要进京了，到进京城住的金庭馆驿，皇上还要接见呢。三月十五在香山召开英雄会，以他为主角啊，皇上亲自出面，还要赠匾，还要带花。秦游气的是真魂都出窍，哎呀，我跟老匹夫住的一个店房了。粮食弟兄一听，哥哥拉家伙把他干了。不，二位贤弟呀、啊、你们不了解情况，圣婴周围爪牙甚多呀，让他一个人我早把他收拾了。虽然说这掌柜的说他就一个人，你谁知道背后还有谁呀、啊、嗯，咱们要求稳呐、啊，千万不能草率行事啊！那你说怎么个求稳？我有办法。他把余胖子叫来了，以刀相威胁，告诉他：“你给圣婴敬酒，酒里头我下了毒了，喝完他准死。你把这酒给他端去。”余掌柜的不干呐、啊，最后秦牛一瞪眼：“什么？你不干？”你不干，你这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，你干不干？于掌柜的被逼无奈，这才违心的献毒酒，结果被昆仑侠识破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秦游一看一计不成，就抓破脸了，带着粮食弟兄赶到后院跟昆仑侠见面。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！圣婴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秦游一见圣婴眼睛都立起来了。老匹夫你还活着，我要不宰了你，我都没法活。圣婴啊，你哪没来？梁小星一看，哎，大哥用不着你，
用您干嘛呀？
我就能对付得了他。八辈哪吒晃护手电光钩来战圣婴，他一看圣婴眉毛都白了，一个老糟头子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有什么能耐？ 结果一伸伸手，他大吃了一惊，
哎呀，
这老头倍儿棒啊，举手投足干净利落呀，俨然飘摆，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。还是那句话，圣婴宝刀没了，给了儿子了，使的是一把普通的钢刀啊，要有宝刀在手，梁小青早完了。可就这样打斗到20回合未分输赢，秦牛一想，这大白天的，这叫店房啊，来往的人可有的是，一旦圣婴来了帮手可就麻烦了，哥哥兄弟杀杀，仨人把昆仑侠圣婴给困住了，一对双拐，一对双钩，加上一口刀，三个年轻人30来岁正当年呢，圣婴再管怎么说70来岁的人了，家伙事也不应手，镖也没了，甩头也没在身边，就觉得有点空虚啊。因此打着打着，昆仑侠汗淌起来了。圣婴心说完，没想到小河沟翻着船了，没见着我儿和三太他们，我就死在此处。老侠客心里那么盘算的，单说那于掌柜的，那于掌柜的一看大清白日之这玩了命了，这我的店房啊，一旦出了人命，我这店还开不开了。另外从内心深处他觉着对不起昆仑侠，你说这是他识破了酒里有毒没喝，万一喝了呢，我不就成了杀人的凶手了吗？起码我也算个帮凶啊，怎么弥补呢？哎，于胖子也有招，把账房先生伙计们都召集起来了，他们不会武术帮不上忙，但是他告诉把所有的盆全拿出来了，又找的木头棒子当锣锤，他们就敲开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官兵来了，昆仑侠圣婴的帮手来了，又官兵来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不好了，这闹贼了，当当当当当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邪不能侵正，贼人胆虚啊。现在秦游是全国的通缉犯，官司未了啊，他每次到大陆上办事都是偷偷摸摸的，恐怕被官面查出来，查出来这条小命就交代。这玩意儿敲锣再敲盆的，万一把官军给敲了怎么办呢？他害了怕了，这小子无心恋战了，心说老匹夫圣婴命不当绝呀，老家伙你肯定得上北京，起码说3月15咱得在北京见面，你挡着我呢，我叫你多活几天。他跟梁氏弟兄一打呼哨，风紧扯呼，仨人虚晃一招，撑撑撑飞身上房，是逃之夭夭，他们跑了。圣婴啊，力不能支啊，他们跑得太及时了，再打一会儿这圣婴就趴下了。昆仑侠一泄气儿，往台阶上一坐，老头子是呼呼喘粗气呀，玩这个劲儿。于掌柜的一看把贼吓跑了，让大伙别敲了，掌柜的才过来，老侠客您受惊了，掌柜的我太感谢你了，要没有你帮忙，老朽早就死多时了。哎，您别这么说呀，我还什么帮忙啊，我叫立功赎罪呀，我不是人呐，我不应该酒里边下毒要害老侠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 你是迫不得已。
是是啊，你老人家真是通情达理呀、啊，圣婴不怪，才言归于好。